刚刚是13章53节到58节。耶稣说完了这些比喻，就离开那里，来到自己的家乡，在会堂里教训人，甚至他们都稀奇说：“这人从哪里有这等智慧和异能呢？这不是木匠的儿子吗？他母亲不是叫玛利亚吗？他弟兄们不是叫雅各、约西、西门、犹大吗？他妹妹们不是都在我们这里吗？这人从哪里有这一切的事呢？”他们就厌弃他。耶稣对他们说：“大凡先知，除了本地本家之外，没有不被人尊敬的。”耶稣因为他们不信，就在那里不多行异能了。14章1节。那时分封的王希律听见耶稣的名声，就对臣仆说：“这是施洗的约翰从死里复活，所以这些异能从他那里，从他里面发出来。”起先希律为他兄弟腓力的妻子希罗底的缘故，把约翰拿住锁在监里，因为约翰曾对他说：“你娶这妇人是不合理的。”希律就想要杀他，只是怕百姓，因为他们以约翰为先知。到了希律的生日，希罗底的女儿在众人面前跳舞，使希律欢喜。希律就起誓，应许随他所求的给他。女儿被母亲所使，就说：“请把施洗约翰的头放在盘子里，拿来给我。”王便忧愁，但因他所起的誓，又因同席的人，就吩咐给他。于是打发人去，在监里斩了约翰，把头放在盘子里，拿来给了女子。女子拿去给他母亲。约翰的门徒来，把尸首领去，埋葬了，就去告诉耶稣。
非常感谢艾琳姊妹给我们读经。从今天开始读的经文，13章53节到58节开始，到16章，就是进入了另外一个主题。这个主题就是各种人就开始厌弃主耶稣基督。13章刚才念的是耶稣家乡的人厌弃他，14章是希律王杀了主的先锋施洗约翰，15章到16章12节是以色列人的宗教领袖也厌弃主耶稣基督。我们刚才念的13章到53到58节，耶稣家乡人开始厌弃他。这个耶稣是在，大家知道耶稣是在伯利恒出生的，但是他生长的地方是拿撒勒，拿撒勒是他的家乡。从这个经文来看，应该这个拿撒勒家乡是一个很小的一个乡镇，就人口不多，可能相当于我们现在这个村一样，所以大家都彼此都是认识的。从他经文可以看出，他们知道他是耶稣基督是木匠的儿子，母亲叫玛利亚，还有弟弟妹妹，在外面做的事、做的神迹这些奇事，肯定是已经传回到他的家乡拿撒勒。现在他回来了呢，乡亲们看见他啊，反正就不相信他，所以耶稣就说：“大凡先知，除了本地本家之外，没有不被人尊敬的。”这句话其实是有点像我们，有一个现象，就是一般人对自己人是不会太客气，对外人好像会客气一点。举个例子，好像在我们自己家的话，如果家人跟你说什么事情，可能你听不下去，甚至会有些厌烦，但是外人所说的话，你都好像听得进去。耶稣就因为拿撒勒人不相信他嘛，他就在那里也不多行异能了。马太福音14章到1至12节，1至12节其实他就是说的是这个施洗约翰。施洗约翰呢，他一直是坐监，就是因为他批评了这个希律王的婚姻嘛。这个希律王是叫安提巴，是大希律的儿子。他是跟妻子离婚以后，他又娶了他兄弟的妻子希罗底。所以这是很不道德，是那个施洗约翰呢，就认为这个不道德，就去批评他。批评他呢， 七律王这个安提帕呢，就把这个施洗约翰就拿去捉奸了。这个希律王呢，因为在众人面前起的事，他又不好反悔，因为他是王嘛，他就这样子把这个施洗约翰给杀了。
前面这个文士法利赛人还只是想要去除灭耶稣哈，那今天这一段哈，这个他们这个施洗约翰主耶稣基督的先锋就真的被希律王给杀了。所以就看到这个马太在写这一段的时候啊，是把那个抵挡天国的这个进展啊，要这个敌视耶稣基督那股力量啊，这个越来越强，从这个心里面的想法到付诸实施啊，这个顺序写出来啊。那在这个抵挡的过程当中啊，主耶稣基督是怎么回应的啊？在这样的这个黑暗的势力越来越强的时候，他怎么继续的哈，忠心的来做主的功呢哈？所以我们可以继续朝着这个方向来思考哈。十三章的结尾是跟十二章的结尾连在一起的哈。大家还记得，在耶稣在海边讲天国的比喻之前，他的母亲和兄弟哈，在很多人围着耶稣的情况下哈，要想找他回去。那这里讲的就是说他回到自己的家乡啊，这是第十三章的五十三节哈。那我们刚才在小组里面讲到最后哈 ，Sylvia 没有讲完哈。那他就在讲，就是说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都有这个感觉，好像是在家人当中啊，传福音是很难的哈。这个兄弟姐妹呀、父母啊，都很熟悉我们哈，反倒听不进去。那耶稣也遭到这种的对待哈。那我们从这里就看到耶稣的那种的温柔谦卑哈，当他的母亲兄弟啊出于一种的误解啊拉着他回家的时候，他就最后还是跟着他们回去了。而且呢在这个情况下他还在会堂里教训人，那这些人呢也从他的教训当中认出他的智慧啊，也听过看过他所行的异能啊。所以这是在第五十四节有提到哈，这人从哪里有这等智慧和异能呢？所以智慧和异能他们都知道，都看见，都听见了。但就像耶稣基督前面讲这个撒种的比喻的时候讲到的哈，这些人真是油蒙了心，看是看见却看不明白，听是听见却听不懂啊天国的道理哈，以至于魔鬼就会来把他们所听见的啊这个道呢从心中拿走了啊，这是很可悲的。那在这种情况下呢，耶稣没有就不再行异能了啊，这是在第五十八节讲，耶稣因为他们不信，就在那里不多行异能了啊。他们不相信耶稣是从神来的啊，所以两次他们的问题的关键是说从哪里啊，他不是木匠的儿子吗啊，从哪里得到智慧呢啊，他的兄弟姐妹母亲都在我们当中，他是从哪里啊得到这种的这个能力呢啊？当他们不相信耶稣是从神而来的话啊，耶稣也就没有不再行异能，因为耶稣行异能的目的是为了一方面满足人的需要，医治人的疾病，另外一方面呢是引导他们信耶稣啊，信他是基督，这是耶稣行异能的关键。那既然他们心里面有这样的不信呢，耶稣不再坚持啊，他会往前走，走到其他的各城各乡哈，去寻找那些已经预备好心的人。所以到下一周哈，我们接着往下去读的时候，当本族本乡的人拒绝，当希律王拒绝啊，杀了这个先知之后，耶稣马上就行了一个四本福音书都记载的一个神迹，就是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这是很神奇的一件事情哈。当人有需要啊，愿意跟随的时候，耶稣就显出他的能力来啊。那希律王这一段我记得很印象很深，就是去这个圣经博物馆的时候啊，在进入那个新约馆的那个门口有一个小的影厅哈，他一直在循环在放，就是希律王杀施洗约翰这一段的故事啊，不长，十几分钟。但是我每次在看那部电影啊，思想希律王和 施洗约翰这一段的时候呢，其实是看到一个很鲜明的一个对照。一个是以希律王为代表的，他所有的这个心思意念呢、所追求的都在地上，他在地上做王，生活非常的奢侈，非常的淫乱啊，他用他的权势，用他的这个去满足他自己的私欲啊，把他兄弟的这个妻子娶过来啊，两个人这个淫乱的一件事情啊，他们是离开自己原来的配偶啊，这个希罗底是跟菲利离婚，然后希律王也是这个在他原有的妻子之外再娶这个女人啊，所以这是那个时代的人的代表。但是相比之下，约翰是住在旷野，吃的是蝗虫野蜜，穿的是这个骆驼毛的衣服，生活非常的贫困，非常的艰苦，但是他心中所盼望的是天上的国。虽然他最后啊落到这个被人杀的，被这个希律王杀掉的这个结局，但是啊，就像主耶稣基督哈、最后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一样啊，神的国是超过地上的国啊，天国的这个荣耀，天国的这个进程啊，最终会要得胜啊。所以施洗约翰所代表的是不看重暂时的这个满足暂时的享乐啊，甚至是最终之乐这种生活的方式，而是追求一种以神国为目标的敬虔的甚至是愿意受难受死的一种的生活的方式。那在我们今天也是，今天我们生活在物质很丰富这个各方面都很方便的一个情况下，我们的方向在哪里啊？如果你要想享受这个世界啊，这个世界是享受不完的哈。这个很多的这个使我们的肉体得满足的事情。但是呢，施洗约翰给我们看到哈、一条这个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是以神国为我们所追求的目标啊，我们的时间、我们的精力啊、我们的资源啊，都投资在跟永恒有关系的事情上啊，这是遵行神旨意的人才能够永远长存啊，世界和世界上的情欲都会过去，所以这是不同的哈、相互的一个对照的不同的生活方式。
刚才那个主要是那个黄师母和 Jennifer 他们都说得很好，一个就是说耶稣基督虽然这个大家可能看耶稣基督外貌，但是看他那个就是说那些会众是没有信心的了，所以这个还有一个就是现在特别是在现在的世界上，这个像耶稣基督这个实际上不受欢迎的原因就是他不 popular， 就是并跟这个世界实际上是格格不入，就像我们现在这个世界上现在的事情也是一样，你像这个美国是以基督教立国的一个国家，到现在别说这个像我们这个陈根呢，就是正常的这个到礼拜天去教会的现在的人数也是比以前大大的减少，特别是现在这个世界这么混乱的时候，这前两年又是这个疫情的开始，到现在最近这个俄罗斯打乌克兰以后，这个世界战争的兴起，这个世界上的人这个心都是属于慌乱。所以刚才我分享的时候就说，这个如果这个世界没有耶稣基督的话，就不能给这个世界的人有一个平安的心。所以但是现在很多人还是不承认耶稣基督了，就是抵挡这个真神了。所以我们现在一个是要建立自己的信心，还有一个就是分享的黄师母和 Jennifer 分享到这个希律王杀施洗约翰，就是这些作恶的人啊，也是你跟他说那个一些合理的事情，他就按照自己的事情，反正就是其实还是一种心中的骄傲，就是按照自己的事情所走。所以我们这个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现在是属于走窄门的话，肯定会得到的迫害和那个被人这个鄙视瞧不起的情况可能还是会有，所以我们 应当是以耶稣基督为榜样，效仿他，继续的传扬这个神的国。以下就是我们小组的分享。
关于这个希律王哈，他其实得了他老爹，希律大帝的真传是什么呢？是杀人。你看，他杀了四世约翰，后来呢又杀了雅各，然后他又把彼得囚在监里面，直到天使释放了彼得之后，那24个守卫的兵全被他杀了。啊，这个真是杀心匠戏。OK， 当然后来呢，他被从咬死，也是看成神对他报应。我只是分享一下，就是十三章最后一段哈，就是百姓看见两件事。第一件事就是耶稣行神迹奇事，也能够教训人，在会堂教训人。第二件事，耶稣在拿撒勒长大。那么百姓注重在哪件事呢？他们没有注重耶稣行奇事的事，他反而注意耶稣在拿撒勒长大。为什么？就是刚才牧师所说的，他们的不信。再看希律王，我们知道希律王知道约翰得到百姓的爱戴，但是希律王也知道他的妻子希罗底不喜欢约翰，那么他的 priority 在哪里？他的 priority 是确实在他老婆身上，真是一个标准丈夫哈。但是我们中国人也说过，国君视民当如其子，不惜其民心之为也，就是一个当皇帝的当应该看他的人民就像 baby 一样，在这不为失去民心。那么这个希律王虽然知道约翰是他的爱百姓的爱戴，但是还是把他杀了，因为他的 priority 他的 focus 是在一个妇人身上，不是一个人民身上，
追求地上的这个成功啊享受啊，做到王大概也就是追求到顶了哈，像希律王一样。但是你看他有这个生杀大权，想杀谁就杀谁的，但是他一直生活在惧怕当中哈。这里可以看到三次的怕，第一次他抓到施洗约翰要杀他，结果怕这个百姓啊。第二次呢，这个他说心里忧愁哈，这个希罗底的女儿要求这个哈，他本来当时也不想杀施洗约翰。但是呢他怕在场的人啊。第三次啊，当他听到耶稣基督所行的这些神迹奇事啊，他不知道怎么样就把他跟这个施洗约翰连在一起了，说这是施洗约翰复活。哇，那他整天就睡不着觉了，他杀的人竟然活过来啊，要来追讨他的罪了啊。所以这是地上人的光景啊，如果没有耶稣基督做王，哪怕自己真的做王了，还是惶惶不可终日啊，没有平安，心中充满了惧怕、忧愁和惶恐啊，这是很可悲的。
我们这一组一开始就有人问说，希律王这一段我们要学到的是什么？我们是不是要学习像施洗约翰，看到不合理的就勇敢去讲？然后我们在里面有一些讨论，我想听一听大家的看法。因为这施洗约翰他很勇敢，他讲了他该做的事，然后他的结果是头被砍了，然后王也其实也没听进去，所以等于是没用。然后圣经也有其他地方的教导跟我们说，你不要好像是愚昧人的话，你就不要责备他，恶人不要责备他，然后智慧人的话你就责备他。所以就是看看听听大家的分享，就是我们要怎么用，读了这一段以后我们怎么用在我们的生活上。
刚刚华美讲的那个，哎呦，我刚刚正在思想，我说这个施洗约翰这个头被砍了，这个到底我们学到什么功课？施洗约翰做的这些事情都是照着好像该怎么做怎么他就讲出来了，结果遭到这种结局，然后完了以后呢，他是开路先锋遭到这种结局， 耶稣呢，他也是一样被打更厉害哈，最后钉在十字架上哈。我说这个整个的过程，从开路先锋一直到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这个到底是在教我们什么？如果我们对这个信仰哈执着在那个只要信主的话，一切顺利的话哈，那这个教导是绝对不是这个样子。但是你就让我们来思想说，我们这一辈子在神的国度里面，我们做的是就像希律王一样，哇，自己奢侈浪漫，这样做什么事情淫乱啊什么造成的这个后果，还有他是为主在永恒事工中间所做的，虽然是世人看起来就是怎么这么凄惨的哈，但是他的记录在永恒里面，他是很重要的一个位置哈，所以可以理解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哈，天国是他们的哈。所以有时候在想到，就是说如果我们的教导中间哈，就是觉得说这个信的这个一切一帆风顺，出去也不会被车子撞啊，或是怎么样，传递这种信息的话哈，这个完全跟这个教导就不一样了。所以到底我们的一生中间是要跟永生的神连结在一起的时候，是什么方法来连结呢？那有的时候有的神是让这个人就像约翰一样头被砍了，但是有的人呢就像约翰，就是使徒约翰一样，又一直到老把神的一些事迹传出来。所以不管做什么事情，我们有一个顺服的心，神给每一个人不一样，那我们只要能够跟永恒的连结在一起的话，不管是受苦的，或者是一帆风顺的，或是怎么样，我们就是顺服就是了。那我们的信仰绝对不是说是哇，你只要一信耶稣，一出去就是哇发大财，不会被那个车撞啊，然后神永远保护哦，然后就觉得信神一定会保护你哦。那这个这种观念，不是耶稣基督的教导，而是我们怎么样在永恒中间跟神联系在一起，然后我们贡献的是什么？这样，
我们联系到前面有记载说，施洗约翰派门徒去问耶稣，所以那个时候反映出施洗约翰已经被抓了哈，他已经被关，他也意识到哈，随时有可能这个王捉摸不定啊，想要杀他，他命就保不住的哈。但是那个时候施洗约翰派人去问耶稣的问题是说，你是我们要等候的那一位吗？还是我们要等别人？所以他的思想的关键是说，耶稣是不是基督？如果耶稣是基督，这件事情定下来啊，其他都不怕。所以他关注点不是在他生死上面，而是关注在说耶稣到底是不是基督。如果他信对了，跟对了，那他做的事情就有意义了，那他就可以交在神的手中啊，神来掌管啊。所以他的关注点不在生死的上面。那这个施洗约翰也跟这个前面耶稣家乡的人是一个对照，他们也在问这个问题，他从哪里来的，他到底是谁。但是当他们不信的时候，当他们这个答案回答错了的时候啊，以为就是他们当地的人啊，以为就是这个木匠的儿子的时候，那他们就没有出路了啊，那他们就会厌弃耶稣。但是施洗约翰这个问题搞清楚之后，他知道耶稣是从神那里来的啊，他生死都不在考虑之内。
我想补充一下，刚才瓦美弟兄他把这个箴言第九章七到八节所分享的出来。那第七节说，几次亵慢人的别受肉骂，责备恶人的别被奸呼，不要责备亵慢人，恐怕他恨你。所以有些人说啊，怎么箴言说两个相反的句子呢？其实都是一样。这意思是说，如果你责备亵慢人的时候，他们一定会责备你的，他们都会反抗你的。如果你像那些只有那些同性恋的责备的时候，他们一定会反来攻击你的。OK， 那第八节呢是不要责备邪慢人，恐怕他恨你。在英文的translation 的 if you OK reprove not a scorner lest he hate you， 就是耶稣也讲过了，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不要哈责备邪慢人，因为如果你责备的话，他们一定会恨你。只是这两句的意思是同一样。我是这样分享了，我不知道其他弟兄姐妹有没有补充。
我刚才在跟那个陈弟兄在一个小组里面，我们在分享。因为我自己在经历这些过程，我想大家都在经历这些事情，从去年的大选一直到现在，就是我们面对这个世界很多很多的事情嘛。那很多有不同的观念的时候，那我们如何去面对？我自己呢，就是被我们教会两边对美国政治大选的时候，两边的人告诉我，哎，你需要在讲台上讲符合他们的观点，所以那个时候我经历过一些挑战。那我现在再回来再反思，刚才大家在分享这个，哎，是约翰大胆的去指出希律王的错，结果就被砍掉了。那这是一个我们今天的基督徒需要去follow 的学习的一个原则吗？还是我们有其他想法？那我刚才所看到的跟大家所分享，就是首先约翰是一个，他是个先知，所以我们要看一个我们的位分，我们位分是什么。那我们看到先知拿单面对大卫犯的那个谋杀奸淫那个大罪的时候，上帝亲自的告诉他，你去给大卫讲个故事。大卫讲个故事呢，惹动大卫怒气，要就指责大卫，他是带着上帝给他的权柄，而且呢单独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就指责大卫。大卫认识了，悔改了，这是个非常成功的指责的例子。那你说约翰指责希律，那你说是不是成功呢？我们不能说论断这个指责是否成功哈，但是如果我们的标准说，那你的指责之后对方有没有承认错误呢？那如果从这个观点上来说，他的指责是不成功的。但是从使徒约翰他作为先知他的位分上面说，他成功了，他做了，他是先知的位分，他就做了他当做事情。就像刚才黄师母所分享，我相信使徒约翰他去做这事情，他是有圣灵的带领，他很深切知道这是我冒着生命危险的。今天我们就面对那些强权，面对政治事情的时候，我想我们要学习这个原则之后，我们就反思我们自己是什么位分。你是否我们去指责人的时候，你是带着你的血气去指责呢，还是带着上帝给你的位分，给你的权柄去指责？那今天上帝给我们权柄是什么？上帝给我们命令是我们要彼此相爱，所以到我们去指责的时候，我们是因为去爱对方的缘故去指出对方的错呢，还是要显明我比你强，我比你 了解的多？我想就是这是一个非常我想需要平衡非常复杂的一个事情。所以我们不能够单纯的去指责，哦，这个牧者在教会上没有讲这个所谓的公义的事情，没有讲这个不公义不道德的事情，所以这是个软弱的教会，软弱的牧者他不敢讲。那我们也很多的讨论关于那个就是关于政治的事情，我们教会也有这弟兄姐妹1月6号在国会，就在国会里面的，所以他们回来就非常的强烈。另外一帮人呢，就是我他就等着他的绿卡要批下来，等着他的工作签证去批下来，所以就是非常需要民主党去给他们很多很多因素在那里面。所以让我们跟其他牧者一些交流的时候，他们分享给我们很多提醒，就说是这个社会上我们这个基督徒我们需要有一批看到很强烈看到不公义的时候，他要走出去，要发声，要像1月6号这样去游行，我们去遵从那些人，那些弟兄姐妹，他内心非常火热，他看到不公义不义的事情，他随着他自己的内心，我为他祷告，我们姐妹出去要去 DC 的时候，在我家里面，我们为他祷告，我相信你是随着上帝 我盼望是上帝给你的感动，你随着你内心的感动的话，有勇气你去了，我为你祷告，为你祝福，为你去。但是同时有另外一批人需要很冷静的去在教会里面我教导圣经的真理，而不是单单随着这个社会的潮流和自己的那种热心。如果所有以后人所有教会都去游行去发声的话，那肯定会有一个现在说就是不一定是很好的结果，我所看到的是。所以到回到我们今天所面对，比如我们现在马上就面对3月1号之后国内的宗教政策，那一定会有一些人，有些教会有弟兄姐妹非常勇敢的，我天不怕地不怕，你有什么你的政策，但我就不管，我就照常让基督的话圣灵在网络中间照常显大，依然在那边传福音。那也有一定会也有一些其他的教会其他人牧者，他会就用其他方式，用隐藏方式。那有可能有人会攻击说，哦，你怎么那么软弱，你怎么 不敢去传福音。所以当我们面对这些东西的时候，可能这就是我们的教会各种各样的方式，各种各样的弟兄姐妹，他可能像黄师母所讲的，他领受不同的从神而来不同的领受，他就照着这领受去做的。这时候我们都应该去鼓励，都应该去遵从。所以像耶稣告诉我们不要去论断。那所以这个自己约翰跟对西律所说的话，然后自己的头被砍了，是不是我们今天要去遵从的一个原则呢？我相信这是个历史的记载，我相信我们要遵从的是耶稣基督的教导。比如在13章后面那一段，耶稣看到当地人家乡人不待见他，厌弃他，就像何牧师刚才讲的，他行神迹是为了显明他是神，为了显明，为引领人带到天国里面去。那些人不是豪土，那些人不愿意相信的话，那我们就不在那里行神迹，我们就寻找豪土去带领人进到天国里面来。我想这是一些我们应该遵从的原则。
周牧师讲得很好，就是我也从这节经文看到，约翰为了责备西律王的罪，后来被殉道杀头了。是我联想到这个中国的王毅牧师，因为这几年逼迫基督教，所以他这个在有一次讲道上，他说习近平如果不悔改也要如此的灭亡，所以都因着他这个斥责，大胆的敢于斥责这个邪恶势力，抵触基督教，所以他都被判了好几年刑。所以这个我们为主做工，为主这个发声，这是每一个时代神都会兴起有这样的人斥责这个罪恶，叫为主殉道。是我想到刚才这个周牧师说的非常好，还有刚才周庆弟兄也在说中国现美国现在这些情况。所以当看到现在这个国家如此的黑暗，这真的是幽暗遮盖了大地，黑暗遮盖了万民啊，这个把基督教的文化完全整成一个性文化了，完全是这个种族分裂的一个文化，所以黑白颠倒的。所以我们基督徒有责任为这个时代祷告发声为君王祷告，为这个国家守望。
大家讲的都非常好，真的非常好，我受益很多。那我们那一组听弟兄是相当的慈悲他读这两段经文很难过，而且很忧伤。他甚至说他看了那个李长老的那个见证，他哭了三次，让我心里面很感动。当然时间不够，我们没有办法都交通完，但是今天我想讲一点，就是关于14章1到12节讲述西律王这个人。我归纳有几点，西律王这个人是他知罪但是不认罪，第二个他受了责备但是他不会受到教导，受责不受教，第三个 他自傲而不自知，他非常骄傲，但不他是不知道他自己在干嘛。最后一点是最糟糕的，他惧怕人而不敬畏神，惧人而不畏神。这十二节我 读了半天，我觉得一个不信神的人，他的心思意念都是给魔鬼 掌管的，最后就是灭亡，永远的灭亡。信神的人像施洗约翰，虽然被砍头了，但是按照保罗的说法，他这个自战自清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因为他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因为我们彼此勉励，圣经的话都是有益处的，教导我们学习正义，使人归正。好，谢谢各位。
请李长老带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好不好？
谢谢主的恩典，主啊，你今天早上给我们这样美好的交通，让我们能够对施洗约翰和西律之间的这个问题，我们做了深刻的讨论和反复的研究。主啊，我们真是求你开我们的心眼，让我们能够看到你给我们的教训是什么，你让我们所要学的是什么，是吧？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在心里面，我们思考你的话，让我们从心里面，从直接从你那里领受你让我们要遵守什么，是吧？但愿你帮助我们，是吧？让我们每一个人在读经的时候，真是从你那里来领受你给我们的亲自的教导，帮助我们能够一点一点的把你的话吃在心里，让你的话成为我们里面的生命的力量，生命的亮光，帮助我们走前面的道路。谢谢你，是吧？我们求你继续用这些话来让我们思考，是吧？让我们每一个人不要放下，我们离开这里的时候，让我们心里面继续的受你的管教，受你的引领，帮助我们每这一天不管做什么，在你的带领之下走前面的道路。我们谢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阿门。
阿门。